高兴见到诸位，大家都很有福。怎么说的？收到就对了。然后再说一次哈，大家真的很有福。这就是有悟性。那你会说啊，就说这一句话，我就真的有福吗？对，就是有福。这就是咒语。这个咒语的概念呢，就是一个意念反复进行重复，在你嘴巴上或在你心里进行反复重复啊，它就会产生一种作用，它就产生了能量。关键你看，我们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的时候是有感觉的啊，像妈妈和孩子之间啊，尤其是你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如果妈妈出去上班，孩子比如说突然间从高的柜子上给掉下来啊，摔痛了或是受一点伤，妈妈就有感觉，感觉很强烈，对不对？嗯，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兄弟姐妹啊，还有隔代的这个长辈与啊孙辈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还有情缘关系也是有感应，一个是好朋友之间啊，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不光是男女朋友啊，和我的小同学关系很好，感情很好，我们之间也是有感应的。再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啊，如果真的是相爱了，这个心呢也能相互感应。我说这个部分呢是讲到咒语的作用，那一个好的心情，一个好的意念，就会让自己得到很多好处。比如说早晨，尤其是我们刚醒来之后，刚醒来之后，那个时候那个念头啊，那个意念呢、啊、非常重要。大家重在于领会我讲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今天我很棒，我今天很快乐啊，我今天一定会比昨天更好，我今天一定会很开心。就早晨这一刹那的意念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人，这样听我讲完之后，明天早晨一醒来，今天我很棒，接下来就想，我真的很棒吗？现在早晨刷牙的时候用右手，突然换左手的时候就突然捅到鼻子上去了，特别不习惯的是啊。还有一些女生们，我告诉你呢，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爹妈就给你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但是造不出一个你来，对不对？不管你长得丑还是美，造不出来的。所以你都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个宝贝，都是很棒的。所以要相信这一点啊，你是天生地造的一个精华，所以我很棒啊。女生呢可以想，我今天很美，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虽然一照镜子哇不是很美，但是还要学会自我欣赏啊，一定要这样，要有一个叫自信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容颜呢，我们的容貌其实是不好改正的，今天的美容医生啊，给你换个鼻子啊，啊，梳一梳皱纹呢、啊，但是还是你啊，你这个根本的形象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要学会自我欣赏，同时呢，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心理暗示，自我的心理暗示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以此这样类推下去之后，会从小的方面让自己活得很精彩。啊，你看一个成功的人士，一个活得很开心的人，他不一定是天下最美的人，一个很开心的人不一定是很富有的人啊，不是像郭台铭那样哇一天赚很多钱哈，每天赚的钱比咱们一辈子赚的都多，那没办法，遇上他是个财神了啊。但是你是快乐之神，所以不一样的，老天创造我们来自有我们的使命啊，每一个人都是天派来的，啊，我妈说，啊，对不起啊，我把我妈请出来了，我妈已经往生了啊。我妈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地上就有多少个人。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吗？我说那个星星闪一下会怎样了？我说那个人又回去了，就回天上去了，又闪一下呢，又回来了哈，就是生命往复循环。那同时这个感觉也告诉我呢，人类都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动物，都是上天所造的精灵，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相信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念，比如我今天我很美，今天我很开心，今天我充满了能量，今天我比过去都聪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未来的人生能否有成就，不在于考试卷上老师给打的分数，知道吗？就是在于你的自信，在于你的自信啊！所以请大家记住，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今天无论我是失业了，哎，在座的有失业的吗？现在正在失业的请举手。哇，真的有，恭喜哈，恭喜！你看我恭喜你都气哭了哈，我失业了，我要付房租，我要养小孩子，啊，甚至有的我要供房子啊，供车子，等等，这些都是花费开销。那我失业之后，我这些钱怎么来啊？所以现实的压力在这里。那我告诉你，天下没有人不失业，失业它也符合于自然规律，符合于天道。我是这样看失业的哈，失业就是让你休息，还有第二个可能就是你不适合于这个行业，第三个可能是这个行业你今天所拥有的技术是已经落伍了，你需要去更新你的能力。比如说拿做豆腐来说，制作豆腐的过程，过去用一头毛驴拉一个石头磨磨豆腐，最后做成豆腐，那现在可能都是变成自动化了，两个工人一天可以做十吨豆腐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在过去倒退50年，那都是很人工的很原始的制作这个过程。那现在你们家的豆腐房是由老爷爷传下来的，今天把你的老爷爷请到你们家店里来重新做豆腐，一定是赔本的，因为他按照最原始的方法，他的产量太少，甚至是他的制作工艺不符合国家卫生要求，所以你爷爷来了之后也是白来，还得把他送回去，不符合于现在。如果还按照你爷爷的那个制作技术已经不行，所以你的技术要更新。失业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感觉如果放在其他方面了，比如说感情两个人暂时在分手了，乃至到离婚了也是这样，你需要重新思考 你怎么做人的。你不要说你怎么管教对方的，就是你自己是怎么做人的。对，好多方面都需要来更新自己，来进行自我思考，乃至到一个事业的起起落落。前年到去年这个期间，全世界都在搞金融危机，到现在很多尤其是国外的银行深受其害，有的银行家自杀了。所以上次金融危机以来，在欧洲的自杀的银行家超过80位。我们因为有了广播、电脑、电视、报纸、周刊等等这么多的媒体，就是好事也是坏事。过去你在问你奶奶，哎，奶奶，现在总统是谁啊？你奶奶回答，哦，不是袁世凯吗？不对呀，现在都换了某某人了啊。那是啊，又换了，就是你奶奶活得很幸福，就不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今天你在城市里头，你说奶奶，哇，现在金融危机了， 你奶奶说什么鸡？微鸡。微鸡是什么鸡啊？咱们家除了公鸡就是母鸡啊。他活得很幸福，你活在金融危机里。危机就是每天紧张的，连毛孔都不敢张开，哇，紧紧张的。其实每天你还是赚的那么多钱，吃那么多饭，睡那张床板，对不对？你受的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这些信息的干扰。那个时候，台北的公园里头很少有人在那散步，啊，在街面碰到一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都是。其实有那么严重吗？没有，是我们的心，是我们来自那么多的外在讯息给自己制造的压力。你说，哇，失业了，啊，紧张了，或者是金融危机了，都在被这个信号所干扰，就像听说哪里又开炮了、打仗了那种感觉一样。所以科技越发达，那么使我们现代的人呢，我们的心很难静得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精神压力、身体的这种疾病越来越多，本来没有的，因为这么多种信息都集中在你的大脑里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是自找的这种压力和痛苦。那么更多的负面的这些讯息来到我们大脑之中之后，结果就是病痛，就是疾病。我们可以想一想，所以我们来学习禅修呢，就是忘掉这些。有几个要提醒大家的，要学会去有几个方面来把握自己啊。第一个，忘掉这些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讯息。第二种呢，叫大无畏，大无畏啊！我们听到佛教的那些大金刚罗汉，有一种精神叫大无畏，像神一样顶天立地，大无畏。我们也要学会大无畏。这个大无畏学不到，应该也学习叫无所谓啊。后面一句就是管他呢。哎，其实也是一种解脱，真的呀！你想，这么多压力都有了，那怎么办呢？该我们去做这件教化众生的这项事业的时候，也经常遇到一些不同的压力、一些问题，自己其实给自己就是一种精神，哎，无所谓。我当然自己还不敢说我是大无畏，我还是觉得无所谓。啊，没啥了不起的，有我在，天下是太平的。也经常给自己一份这样的提示和激励，听起来在中国来说是一种叫阿 Q 精神，仅仅局限在一种精神的自我胜利法。但是我们细细分析之后，你自己失败了和你成功了，其实就是由你的精神所决定的。成功与失败，对吗？你想一想。我记得我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呢，我有一次问我母亲，因为我总觉得我长到十五六岁之后，我从来没有光彩过。哎，有没有人呢？长到二十五六岁还没有光彩过的，请举手，有没有？举高一点。这也不是犯法的事情嘛。现在现场没警察的，没关系。好，不错。我们都是朋友啊，中午我请你们吃饭。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总感觉到自己没有光彩过，有一次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就觉得我没光彩过。我妈一会儿想了想笑了，哈哈笑，说你小时候有一次光彩过。哎，那怎么回事呢？我说我怎么不记得，没印象。她说你刚刚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背着书包一溜烟跑回家来了，啊，我说妈，我今天当官了。哎，妈说你这么小孩当什么官啊？今天我们排队的时候我排第一。排队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班级里排队的时候排第一，我自我感觉就当官了。哎呀，特别高兴，本来吃两碗，那天吃四碗饭，啊，那个痛快劲啊！所以，胜利、成功、失败和倒霉，其实都是自己的精神来决定它的，是不是？哎，所以每天用欢喜心、胜利心、喜悦心，还有自我正面提示的，哪怕仅仅是一种精神安慰，你就变得强大了。你的人生啊，就可能因为这样一种正面的想法，就不同于凡响了。按照这个意念，再进行扩展式的思考下去，所以我想起来我父亲给我讲的我家乡一个富人故事，这里头与我们所说的意念和咒语有着关系，大家想听吗？好。有一家呢，他很穷，他生了一堆孩子，人很穷，赚钱赚不到，孩子倒生了一堆啊。有一天呢，他就感动了一个人，很有灵性的一个老人家，给他传了一个秘方。他就说，我家里很穷啊，这一堆孩子，你说我老婆特不争气，特别能生啊。越是没饭吃吧，他越生一个张嘴的，张嘴的就是说总是来吃饭的啊，弄得没办法。老先生求求你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个偏方？老先生说，这样，你在8月15的时候晚上啊，在佛前呢上三炷香，上一些供果，有什么就供什么，希望这个佛菩萨会给你某种提醒，某种警觉。结果那天晚上到了8月15之后，他就这么做了，晚上就做一个梦，梦见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提醒他说，你在你们家这个院子里头啊挂一口钟，就是敲钟的钟，当当，对，一敲就很响的钟。他就按照菩萨的这个指引，求爷爷告奶奶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口挺不小的钟，拿这个几个木头架起来挂到自己家院子里头，每天早晨黎明的时候5更天起来就当当就敲钟，全村的人都给他吵醒了。吵醒了之后，全村的人一个意念就说，啊，张三又起来了，都在这么说他啊。这个名字我是改了啊，他不叫张三啊，张三又起来了，其实就是要这一句话。那么当然他也不是说敲完钟之后自己就睡觉，那菩萨告诉他，你要去干活，该干的活一样都不能少干。他过去也是辛苦的干活啊，就是发不了财，所以他早晨一大早每天如此。这个3年之后他就发财了，他在锄地的时候挖出一个元宝缸，水缸里面装满了银元宝，这一下就发财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现在他的孩子都应该超过60岁以上，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这已经都过世了，都往生了的，所以他的孩子呢又很好。最重要的第一个自己勤快，另外呢他用了一个容易被人攻击的咒语，一大早晨开始敲钟，大家都说他张三又起来了，要的这个字起来了。那我相信台中呢明天早晨很多人敲钟开始他就是这样发家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他并不是敲完钟之后自己又去睡觉去，该干活都是更加勤奋，他得到了这个指引之后，他并不是敲完钟就睡觉，更加勤奋，更加认真，关键是菩萨给他指了一条路子呀。对，人也很好，很善良，但是善良的人并不代表能发财啊，因为你仅仅善良，但是你的功德还不够。到这个时候也是，他也是很有福气了，得到高人指引，得到菩萨的点化。所以我们每天早晨啊，我们的第一个意念很重要， 还有平时我们的大约的一个念头是什么？啊，应该是一个好心，善良为本。所以作为一个真正想吉祥的人，应该将这个慈悲、善念、大爱的心装在自己的心里头，一切由慈悲来做主。由慈悲做主，其实就等于是由佛菩萨来做主。佛菩萨他们其实就是慈悲，如果变成四个字就是大慈大悲，那就是佛菩萨。如果没有慈悲这两个字，那就不是佛菩萨。我说的这个概念，就是放在世界几大宗教任何一个教主那里去，如果失去了慈悲，这个教就不存在了。都是一个大慈大悲博爱之心，才去造就了众生，帮助了众生。那我们作为众生之一，我们想得到一切富贵也好，吉祥也好，健康啊，长寿啊，家庭子女兴旺啊，也都应该顺应慈悲，我们就能得到好处。那对于现在我们所推广的来学习禅修，来学习这个部分呢，在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稍稍有些陌生。有很多佛教徒或者是非佛教徒，我们到寺院呐、道观呐、宗教的场所，就是上个香拜一拜，啊，布施一点莲花钱、香油钱就走了，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它并不够那么真正专业和系统来领会像佛陀的精神是什么。那么修行是从人转成为佛菩萨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像鲤鱼跃龙门的跨越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作为众生，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啊，我们活得譬如说不自在、不如意、不快乐、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当然你可能也并没有想过我要成为神，你并没有这么想过，那没关系，你总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么想改变自己活得更好，其中一项遵循的就是修行。那一提到修行，你会也是要怕怕的，哇，我还要生活呢，我还要恋爱呢，我还要读书，我还要工作，这个不会妨碍你正常的人生。每天抽一小会的时间，大概30分钟啊到一个小时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就够了。那么还有时间实在不够的话呢，每星期啊，每7天呢、啊、有3到4个小时的修行就够了，也就是已经化解掉你这一星期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疲劳，从精神的疲劳到肉体的疲劳都已经化解掉了。如果再增加一点修行的时间的话呢，那我们修行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进行综合的汇集到一起来说，其实是能量。佛陀、释迦牟尼他最早不管他是人也好神也好，那么他也是遵循了一个坐禅修行的这个过程，之后才获得的这个彻底的觉悟。所以修行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改变获得能量的过程。所以我们能量如果加强了或者是充实了，你这个人就改变了。有多大的改变呢？从佛陀释迦牟尼来说，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留下来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前两年有知道从大陆迎请过来佛陀的舍利，佛指舍利啊，有的人都去拜见过啊，瞻仰过，看到过佛指舍利，他没有烧坏啊，而且存放这么多年。甚至不光这一点，有很多颗舍利。另外再看他的智慧的成就啊，不是常人所能拥有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凡人修行之后 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所帮助，会不会对我们的智力有所帮助呢？一定有。我们台湾的星云大师在他的传记之中，就是他小时候在南京某寺院剃度出家做小沙弥的时候，有一次在烧戒疤，在他头顶上烧戒疤，烧戒疤的这感觉呢，就像那个石匠那个开发石头的那个过程，就选了几个点打下去。烧戒疤呢，选了几个点呢，烧，因为作为一个儿童，一个孩子，这个骨头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烧了这个戒疤之后，他头顶这个骨头就降落下去了。唯一的好处就是下雨天站在这里，那个雨水可以存到头顶里，一头水才流出来。坏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前面师父交代的事情他都记不住啊，就是这个骨头压迫了大脑啊，从聪明孩子变得笨孩子啊。所以他一个师叔呢很同情他，就说，哎，孩子，你去求文殊菩萨还是求观世音菩萨，这我就记不清是哪尊菩萨了，你这样的那个每天早课之前你是去礼拜去磕头，这是那尊菩萨。我们注意听哈，这个很重要。他对着不管是文殊菩萨也好还是观世音菩萨也好，他你每天就在那磕头，半夜的时候大概应该在三个月以内，他发现呢，哎，下雨存不住水了，那个头骨呢原来给降落下去了，现在长高了，比过去的头顶还要高。你看星云大师很聪明很智慧，他非常睿智的人，他一个人做了好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大脑非常发达。那么说这是星云大师，我们再对比一下佛陀呢，他修那么多年，所以他得到的是什么？大智慧。也就是修行对我们的智力，对我们大脑的这个刺激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很多人修行之后啊，就变得有智慧了，聪明了。小聪明变大智慧，啊，没智慧变得有智慧。中国历史上这些大文学家、大文豪、诗人乃至大的艺术家、天文家，很多人都是与修行有着必然的关系。最有名的苏东坡、苏小妹啊，还有什么佛印法师，他们之间的故事都能验证着这些中国的比较大的这些文豪、大的哲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他们都必然要修，因为不修行的话他的境界不能提升，他还是俗人一个，俗人写的东西谁还会读呢？比如记录了今天我很苦，明天我吃水饺，后天我吃包子之类的，谁还会读他这个文章，对不对？所以你看大文豪他的作品那样受人喜爱，是因为他的精神境界非常的博大而深远，他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很受人喜欢。所以好多中国这些历史大成就者啊，这些文人墨客科学家都是与修行有着必然的关系。中国道教的始祖那位老子，他静坐修行，所以他在离开中国这块他的国土的时候留下来的那5000个字，就是《道德经》当中能看到很深厚很深厚的坐禅的这个经验在里面，将禅与道、与人天的关系、与人际关系、行为标准都含在里面。所以修行啊，对我们的生活、生命、身体健康有着必然的帮助。经过这个修行之后，有着很多叫不可思议的一些现象。因为我们通过修行获得了能量，既然是有能量，不好用一种行为来表达这种能量，就像太阳 它是宇宙之中一个很巨大的火球，它发出来的不仅仅是光，光是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的能量之一，可能红外线、紫外线、磁场等等我们肉眼和身体几乎感受不到的那个能量是更强。好，我们修行之后产生这个能量是综合的，所以修行之后我们从健康上、智力上啊，还有我们现在有人提到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上、快乐的程度上都是有变化的。所以在这里跟我们修行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人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比过去快乐增加了。在座的人有没有人有这感觉的？修行之后快乐越来越多，有没有？有就举手。对，我相信我自己有深深的这个体会，我一路是这样修过来的啊，快乐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就是好像慈悲心比过去多了，说看到一些比较可怜的人和事的时候，马上自己就受到一种感动，一种吸引，就总想去帮助别人，对不对？有没有？如果有也举手。慈悲心比过去多了，重好。你的慈悲心越来越多了，你就离发财就不远了。啊、是真的呀。你有没有发现有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比过去也好很多了。如果有，请举手。是真的。我也是，我小时候啊，哎呀，这疾病太多了，哎，越修越上瘾，越修越不能放下，因为你的身体越来越好，自己啊，因为痛苦啊，只有自己知道啊。那你们后来跟我修也一样，只是我小时候没有像你们这么幸运呢，把这个法进行压缩，组合到一起，你直接修就会有效。我那时候走的弯路走多了。所以为了获得正法而去找过很多人，见过很多师父，学过很多门派，所以才有今天获得的一点点成就，就是给大家来进行分享。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方法，因为病痛实在令人太痛苦了，所以有过这种病苦，所以希望让很多人，有病的人都能解脱。虽然我知道传授的法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的健康，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但是对你一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健康获得了。再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脾气越来越好了，脾气越来越好。好多人过去这个不分性别的啊，有的时候本来是平常的事情，结果就发火了。哎，你修了之后从多长时间开始呢？最多一个月之后，你的脾气越来越好。你觉得你的脾气越来越好的人请举手。真的是。那么还有一项呢，就是你的这个人缘越来越好。有没有觉得？如果感觉到你的人缘越来越好，请举手。好。还有呢，觉得自己越来越漂亮的举手。对，放下吧。都举两只手干嘛呀？就是超漂亮的。对，真的是自己越修吧，因为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快乐。其实美啊，美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一种快乐还有健康结合起来之后，那种美感就产生了。真正的美不是化妆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菩提禅修，大家来一看，我们的老师除了美女就是帅哥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啊，要修的话，我们的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好，所以会有一点美感。说起来也惭愧哈，我不是很美的人，但是我比小时候美多了。谢谢谢谢理解。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磁场越来越强，磁场越来越强了，就是你的魅力增加了。魅力，你看我走到哪里吧，尤其是回台湾之后，那蚊子总是围着我嗡嗡嗡。 自己我觉得挺开心的哈，不但人缘好，文缘也特别好，而且那些小狗小猫啊，一见我就来，啊，我总是哎呀很遗憾，我没带很多好吃的给他们啊，但是他们都乐意到我跟前来。你修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像我们到陌生人家里去，第一次去，如果他们家有养狗养猫。有一个问题让他们家主人是特别吃醋，他家小猫不会跑他的腿上，他跑我腿上来，所以让他主人特别的吃醋，特生气。这就是人缘好啊，这叫人缘还是狗缘猫缘，简称这叫魅力，这个磁场就越来越强。朋友们，如果你想交朋友的话，请来这儿休息啊！真的是啊，对，来修行最重要，我们心怀慈悲善念啊，再好好修，真的你的磁场会强。有好多的现象是我们不可思议、不能理解的。好多种现象，好多种现象，当修过之后才有感觉。比如说灵性越来越强，有时候这种灵性呢会反映在梦境之中，比如梦境之中啊，佛菩萨还有我还有某些神仙来提醒你啊，比如说你要买一栋房子，该不该买呢？比如说有两栋来选择，哪一栋更好呢？可能啊，你在不用等八月十五哈，比如说你在我相片前或者是佛菩萨前求求，能不能给我一个指导，哪一栋房子适合于我，或者是这两栋都不能买，就可能能够在三天以内就得到一种启示，哪一栋更适合你。甚至是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哈，我的照片，这里有我的照片吗？有几张啊，这么帅的这个哈、啊、对，正好你家里有哈、啊、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哎，你可以求一求，有的时候你就当场看着那这张照片，就会有表情表现给你，比如说高兴的笑脸，比如说这栋房子我能不能买啊，你会发现这张脸变了，不高兴，或者是摇头，对，就是不能买。那如果是高兴的笑脸，是点头，能不能买？能，对。有两个男孩子追求你，你先选号，第一号能不能要？摇头啊，不要。第二个呢，点头微笑，要，对。记住了哈，对，回去用。那有的人就把这照片呢装在身上。你也可以这么用试试看，好吧，试试看。哎，我光这么讲，那因为有些人已经学过超过一年了，有没有人用我这张照片而且灵验的请举手，有没有？你有用过哈？灵吗？好好好，不用讲具体故事了。人说那你是一个人，你对我有护佑的这种作用吗？对，这个人呢、啊、好好修啊，都能变成神的，可能会有，你回去试一试。今天我坐在这儿讲的话呢，因为很多新面孔新朋友哈、啊、可能还不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那我帮人传法已经也超过15年了，超过15个年头了，所以有很多朋友是受益于我所传的法和受益于我那张照片的，所以你回去可以试一试哈。但是呢，有一些我要提醒的，比如说不要把我的照片贴在你的卧房里看你在那睡觉，第二个呢，不要把我的照片贴在厕所里头，我不喜欢那味道，你也是哈。对，一般呢都是装在身上的话装在上身比较好一些，放在家里的呢那个味道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那你想得到一个提醒和保佑的话，尊重为好， 别说对我了，就是交一个普通朋友，你都需要去尊重别人，也才能得到尊重嘛，对不对？你帮助他，他才能帮助你呀。虽然你并没有帮助我，但是你对我也要稍稍有一点点恭敬才行，对不对？那中午想请我吃饭的举手。这愣有人不举手啊，真是太不给面子了。算了，那我请你吧。嗯，修行之后就是有很多特别的东西，特别的能量在里面。就是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时候会修出幻化之身来，那是后话。所以我们现在最初步来修行，就是至少能得到一定的健康啊、快乐呀、智慧呀，再往下修可能能够祥和呀、富贵呀、圆满了。这个富贵那是不是能修出来呢？很多人对富贵是很执着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是离不开一切物质的支持的。这一切物质你想搬回家去，这些物质都是有主人的，那不是主人的就是政府的，对不对？还不能随便搬回家去，那怎么办呢？就用体力、能力、智力、金钱来进行交换。那怎样得到这些呢？同样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力量，其实你干的活越苦，赚的钱越少，是不是？你们自己想一想，越是天天拿着大镐头挖土地，农民天天在这个太阳暴晒下在那种地，卖的那个钱还很少。种粮食的不如卖粮食的，卖粮食的不如吃面包的，对不对？所以干的活越轻，好像赚的钱越多，为什么呢？是智力不同。那怎样获得这种智力？怎样获得那份灵性呢？第一个要修行，第二个多做善事。具体再分的话，像修庙、塑佛像、印经书，这个多布施都是可以的。好，我讲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数一二三，没人有问题我就回家了。一、二、三，哎，真有人举手了，那你讲吧。都是一家，但是走两个门。在整个佛法，它是没有什么分张家李家的，啊，是在于你在于领会真正佛陀的精神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整个佛教的精神，那么什么代表佛菩萨？请大家回答。哎呀，我们真是太悟性了。我不是刻意赞美你们，是真的。我刚才讲过了哈，其实慈悲，如果变成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哎呀，太棒了！中午的饭我请了，是真的。那么也许有的人说，那我也过去做过一点点好事，没有感觉到我获得好报呢。今天你的存在就是好报。有时候你今天的好，你并没有去感觉到好。所以好和不好，有的时候还是要以你的精神来决定它。所以小时候我最光彩最荣耀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当官了，就是排队当了第一个，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而且幸福了两三年呢，对不对？那么今天你有个好家庭，家里也有钱，你有没有感到知足呢？很多人没有啊，不但没有知足，还变成忧郁症了呢。说每天除了吃就是吃，看见啥我都买得起，这好无聊啊！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到这儿来，这儿正缺钱呢，保证让你快乐。真的，而且替你积功德，替你做善事，将你原有的资产一份放大了，在你那儿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这里一块钱变成一万块钱，因为让很多人得到智慧和快乐，这就是放大了。做了一件功德，变成得到了很大的功德。对，这不是投资，不是买股票，啊，是在普度众生啊。所以 有钱没处花正发愁的人，请找我来洽谈。台中是一个修行非常好的地方，我看很多道场都在这里啊。这个地方冒着那个天地的灵气，对不对？这个上天最知道这里，看中了这个地方，这里一定会出大成就者，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场所在地。所以在这里居住，在这里修行的人，乃至在这里发心的人，那你的福分就很大了。欢迎大家经常来修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请讲。
一个人能量进到某一个地点，感受那个能量会有阴转的现象，或者一种旧梦的感觉，这是做什么解释？谢谢。
到了某一个道场啊，或者是磁场比较强的地方，感到胸闷啊，他可能有几个答案。第一，你是不是走过去的时候正是日头很大晒的？第二个，是不是老婆给你气生了？第三个是不是挨揍了啊？第四个才可能就是预感，预感，所以你可能不适合进那个道场，这个道场这个能量和你当中有一种感应啊。那么再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就是属于疾病性问题，是这样子。比如说因为血流的速度问题，还有心脏原有的问题，遗传的心脏病的问题都可能，但是正好到了这个磁场强的地方就有了感应。比如说我们来在这修行，来跟我修，我一开始修的时候呢，我是因为睡眠不好，我要来修行改变我的睡眠质量，结果有一天我胸闷连续几天。那有时候我们在用天目在看这个人，觉得哦，原来他的心脏有问题。那为什么在这几天修得很好的时候，我也没有生气，也没有疲劳，我突然胸闷，而且胸闷了好几天呢？我们来修行的时候哈，当你那个慈悲心发出来之后，我们将生命的时空就压缩了。可能我们今天好好在这修一天，是代表着你前世当中的一世，而压缩的这一天让你来感应。那么你上一世就是长期的心脏病，或者是因心脏病而死，那么这一世的这一天你心脏特别的痛苦，特别的难受，但是这个疾病永远会在你身上乃至一直流传到后一代和你的来世上。这几天你的这个疾病，心脏的疾病，让它快速的表现出来，再把它消失了之后，这个消失是通过佛法这个能量将它给疗愈了，治愈了，它就几乎再也没有了。所以让你在这几天让你有感觉，其实也不是坏事，它一旦消失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到我们这儿来修行的时候呢，一开始比如说我来医头，结果做了几天之后腰痛得不得了，甚至痛得不能动。为什么？有的原因就是这样，是将你的前世累积的这一种业力，这个业力表现是就是在腰部，有一天可能因此而痛苦而死，乃至到痛苦到你可能要躺几年才会死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遗症的问题表现在今天这几天，让它产生出来，表现出来，再让它消失，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那这位先生你讲的问题呢，如果说你见一个普通人，今天我去约会见一个朋友，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要去见张三，好，你要出门要见他这一刻，或者是刚刚要见到他的这一刻的时候，你的胸很闷，或者是你的身体某一个部位特别不舒服，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不适合见他，也许你和他如果有合作的关系就不适合合作，或者今天这个人他带着一种有准备的负面的一个结果在面对着你，今天你们俩要谈一下合作，他这里想法一定是对你非常不利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君子，是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众生都是有一个坦荡君子之心来面对我们，尤其是涉及到财色名利的合作的时候， 他可能有其他的想法，那至少今天不利于谈判，第二个可能不利于和他合作。这是我的经验，供您参考，好吧？谢谢。好，请提问。
有关于2012年的这个问题，因为造成在地球人类上有很多人的恐惧跟害怕，这个地球可能会不见了，或者是说有什么状况，造成了我们在地球人类的这种心很慌，甚至在修行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有些人可能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磁场。那不晓得上师对2012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开示？
听到这个问题呢，我也看了一部电影，就是2012那个电影。那因为他们说的也挺严重的，我就买了一个盗版碟。听起来其实也不是笑话，也不是悲哀的事情。不要说全世界人都在议论，佛陀释迦牟尼说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是佛法的末法时期吗？不是，是人类世界的末期。那恐惧没有用的，因为有生则有死，对不对？有起则有落呀，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会不会在2012呢？千禧年到来之时，在这书店里就出了很多的书籍，说这个世界末日将要到了，至少是世界大灾难。这样的书籍，这样的传闻很多。那如果为了让你在2012年不会受到那些外星球啊、地球爆炸等等这些意外的死亡的话呢，我们提前现在可以卖票。你如果给我10,000美金，我保证让你那一年死不了。而且3天以内把现金交来。我跟你这样说呢，是我有保证的，我肯定就赚到了。如果你死了，2012年，如果你死了，我给你家人20,000美金，这个投资回报够高吧？这才2年多呀，翻了一倍，对不对？但是我肯定能赚到的是，多数人我不会赔钱，我肯定就赚到这个钱了，因为地球没有到灭亡的时候。全世界的人类没有到最终灭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理性的哈，很理性的，并不是说今天你给我修这个法门，好好修，我们这一群人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其实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弄清这个道理，好吧？他没有进入到另外一个的空间里头，是你今天你具有了这样的灵性，具有了这样的磁场，可能你的生命力会更强，但是你还是在地球上。但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是那我们这一个人，包括佛陀当年到历代的修行者，我们今天这个利用我们这个肉体在修行，我们会不会修出另外一个生命体来，而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上？当然这个世界也可能包含着地球的世界，有没有？我相信有啊，我自己修到了哪个境界，我这里不太方便讲啊。我自己进入了这个世界，进入在这个空间，看见了自己的本相，是有的，是可以的。但是人类的这个肉体会不会被灭亡掉呢？一定会的。因为前面我们历代祖师，首先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他的身体也是这样，像正常人一样就这样去世了，他的身体最后被火化掉，对不对？所以这个肉体还会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我们修了之后，修得好的话，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产生一个新的自己。如果修得好的人是能看到这一刻，我是看到了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出现的全过程，那我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完全金色的自己，就像黄金做的一样，啊，为什么叫金菩提呢？不是自己乱编的，对，就是一个金色的觉悟者，一个金色的一个成就者，是这样，那么我们会到那个世界，但是要好好修，要好好修才行。那么和地球上这个世界的 人类的毁灭和灾难也有着必然的关系。那为什么我这个时候在这里传这个法？为什么你有缘来听，你有缘来修，有着它的必然性，有着它的必然性。说到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一个很多人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问题。那么这个人还能跨越于这个整个世界吗？能。但是常人理解不了，那个跨越其实等于是冲破六道轮回。只要你经过修到了那个世界，看到自己的一个真正的身，这个身在那个世界里出现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不会堕入到啊地狱啊、受苦啊、轮回啊，再不会。那么这个世界也真实的在整个宇宙之中，它真实是存在的。而我们的耳朵的听力，我们的视觉的视力，并没有真正看到这个世界的全部，你们说对吗？今天如果说我给你一个红外线的眼镜戴在你的眼睛上，你会发现很多光呼呼来回在穿梭。今天给你一个紫外线的眼镜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多的物质在走路，但是戴着眼镜又没有啊。给你一种很特别的仪器，让你在呈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哦，原来这有一个洞啊。但是把这个仪器关上之后，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个仪器给你呈现的不是假象，而是科学的真相，实际真正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耳朵，耳科的医生就知道，说我们耳朵只能听到多少分贝，高于多少分贝和低于多少分贝我们是听不到的。而为什么狗成为人类的伴侣呢？狗所听到的声音是人类的耳朵听不到的，狗能看到的视觉是人类眼睛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人类所依靠着自己的知觉、感觉、听觉、嗅觉等等的，并没有发现全部的世界，你只是看到了、感觉到了其中一个部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和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重叠在一起呢？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好多的现象，好多的问题，我们从实际应用来说，很多人在听我聊天或者看到我之后，你的疾病就自然就好了。原来那个疾病本来走路的时候腿一跛一跛，等听完我聊天之后，一高兴回去之后腿好了，我觉得是高兴的，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能量。就今天大家在我这里在听我聊天，我在来之前我就想要让它产生奇迹。今天你没有看到我给大家做任何法术的这种帮助哈，法术的应用，但是我今天用了一个最大的法术，就是在来到这个道场之前，我便将这个咒语布到了这个空间里头，让一切在这个空间乃至听到我这一次的这个聊天讲法的声音和看到这个录像的人，也同样有一个奇特的效果，就是让你的某一种疾病迅速之间就没有了，迅速之间啊！为了加强这个效果，我呢在念三个字的咒语，很多人都听过的，但是我念出来就可能不同。我们只是放松就好了。 我们很多人的疾病就消失了，我再把它拿出来一些，拽出来，出来。如果用某种机器，就能看到我手里能拽出来的疾病，从我们大家的有病的身体里头，把你的疾病就拿出来了，出来，出来。啊，你原来的不自在啊，马上就会轻松了。有的人手臂呢举不高，甚至是不能梳头，一会儿马上就很轻松。有的人腿呀走路都不方便，一会儿都能活蹦乱跳。今天会有一些肿瘤消失，一些结石类的消失。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世界不是单一的，可能和其他的，更高能量的世界和生命重叠在一起。在这里我看到的就是重叠的这个世界，我看到一个金色的世界就在我的眼前，很多的神人啊，金色的神人在和我一起啊，在帮大家。原来你心中的憋闷堵塞很快就畅通了，你心中的烦恼很快就畅通了，不是精神作用啊，是里面因为通了所以你才快乐。这些疾病快速的在往外跑，请大家搓搓手。 之后呢搓搓脸，再之后拍拍头，好，随意拍的，随意拍的。可以站起来活动拍打啊，可以站起来活动拍打。活动一下身体啊，活动一下身体。奇迹马上就出现了。自己活动一下，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腰身腿脚啊。刚才有些不舒服的，现在呢不同了，看有没有？你是怎么了？啊，是不是因为站起来造成的？本来就很痛啊，现在不痛了，太棒了。那你原来像这样走路啊或者蹲起会不会会很痛是吧？现在你蹲一蹲看，蹲一蹲试一下，痛吗？很棒啊，很棒。嗯，这个奇迹还在发生的，奇迹还在发生的。嗯，那你有没有在之前哪里有问题？现在有了，已经有变化了，一定的，一定有这样的奇迹。比如说你刚才正在头痛，现在不痛了。你怎样？喉咙哈，对，现在很舒服了哈。好，不客气。嗯，好。
哦，菩提上师好。
哎，
我很高兴，我早上来的时候，整个头都是晕的，人很不舒服。
哦，
啊，刚刚进来这边，在做的时候，我一直感觉我头好晕哦。
哦，
但是在做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的头脑就很清醒，人很舒服，很轻松。
哦，
谢谢，感恩。
好，不客气。有的某种病症的问题，有些可能是很长时间的，也有几十年的。你如果很幸运的话，有的就一次他就永远再也不犯了。真是有很多是这样的一些见证和故事。我们尤其是第一次来见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会觉得哇，怪怪的哈，有那么神奇吗？对，你即使来了，你就是一个参与者，可能神奇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回家之后，你过两天才会发现，比如说你经常有的有一个问题，两天之后发现再也没有了。还有的人那个皮肤病哈，那是很难医治的，过两天发现那个问题就没有了。还有那个晚上做噩梦的，有些人最可怕的是天天做噩梦，从今天之后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奇特。当然尤其是像有刚才说的这种天天做噩梦啊，还有家里不吉祥的这样的朋友，像我们道场里头有一些加持的那些小法物，有的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家里放在枕头底下都会起作用。有的时候我们加持的一张纸就是一张白纸，放在枕头底下就可能睡一个好觉。还有很神奇的是，我们那时候给大家加持一些矿泉水来喝，有一个老人家呢过来也来找水，大家都拿走了，我们也没有再多有，他就把那个盛水的箱子拿回去铺在床上睡觉，他20多年的腰痛病就好了。听起来太神奇了，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的实在太过于肤浅。我们在加持这个能量的时候，就好像太阳 他不如说好吧，那你说照水我就只照水了，那这个瓶子我照不到，这个纸箱子我照不到，不会的，他都会照到。神圣的能量将是超越一切的。在过去我帮了很多人，帮了很多很多人，大家会慢慢会知道的。那会在台湾我还会帮很多人。今天有缘来到这个现场，奇迹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一定会发生的。过去在我的这个现场，很多抬担架来啊，坐轮椅来，完了站起来去走路，有的人觉得怕怕的，那人在家躺了好多年，突然间站起来走路，他家人都不习惯，就是，哎，对，但这就是事实。对，过去你那个手臂举得不那么方便，一举就痛，你现在动一下就觉得，哎，是和过去不一样了。有的人那个腰啊都不叫腰了，哎，像门板一样硬硬的，现在你能晃动，有时候不经意间你的改变已经有了。对，比如你早晨吃的不舒服，胃不舒服，这一会儿已经消失了。你休几天之后啊，尤其是第一天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视力表，我们这以后贴一个视力表，你来自己测试。休七天之后，你自己来测试，你的视力会提升多少？这些神圣不是说一个电影的故事上啊，一个神话的故事上，不是的。实修，一个凡人都能成佛，一个笨蛋都能成为天才，每一个人都是上苍赐给人间的一个最好的作品啊，一个精华。对，每个人都是很棒。你来修，你修你也会得到这一份能量。今天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普洱茶，有些那个胃病啊，早晨起来就胃酸，连续喝几天之后就可能改善了。对，很奇特的，这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竹子哈的这个小茶杯，真是很美啊。这个茶杯呢就是送给大家的。普洱茶，大家知道怎么用吗？茶叶自然是泡水来喝的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用它来泡着水喝一定有好处。胃寒的人早晨起来之后泡一壶普洱茶会很舒服，有过敏症的也可以泡它。关键是不在于茶本身，是茶仅仅是一个媒介物，我们把这个能量作用咒语加在这上头来，你回去用。但是这个塑料袋就不要吃掉了哈，那个消耗不了的。对，还有我今天来的现场呢有加持这个水，刚才在做法的时候呢水也会接触到，一会儿我再刻意再加持给他。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你觉得过去没有见过，从今天你就开始知道开始接触了哈。哎，到底我和你之间有什么样的能量和互动呢？你会慢慢的感觉，你可以将手对着我，对，你们的手别动，这样放松了别用力哈，放松了之后你就容易感觉到。你看到我给他唱个咒语，咒语就跑到你的手上去。Om Mani Padme Ho Om Mani Padme Ho Om Mani Padme Ho Om Mani Padme Ho接触到吧。对，我这只手离你多远你看一看，我这手离你多远，我的手呢轻轻的去摸你的手，你能感觉到我的手，你别动，我的手摸你的手， 能感觉到，对吗？对。好，我们把手臂呢这样伸开，好不好？那我把你这个手臂和这里心经这一块通一下哈。对，我这样挥手呢，这个能量就给它打通了。你的手臂别动，手臂别动，我给你这样打通一下。哎，有些人就能感受到，这能量就传过去了，传过去，传过去，传过去，传过去。嗯，放下吧，能感觉到吗？当然可以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到我们台中的禅堂啊，给大家就是加持加持。下一次再来，就给有一些有缘的、有恶病缠身的，甚至是家里不干净一些人，我给他拉上来，把他那些问题给他消掉他。人体的毛病实在说不清楚，太多种了。通过这样的特别的法力加持啊，对你帮助是特别大。那今天我来的目的就给大家结个缘，认识一下。有空呢你就来修，到明年你再来的时候就得排着队了，因为人挤人就会效果特别好。我还是相信修行所产生的效果是必然的啊，一边修一边在学习这个道理，这样我们的能量，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幸福、更健康、更完美。我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谢谢。